中原大侠冒川生今年要开山结缘，但是啊，瞅这意思，今年好像要不太平，有这外派的魔头可能要来闹事儿来。这萧清风也是听别人听说的，但是言之灼灼呀。唐惊天、萧清风俩人都不敢太大意了。萧清风说：“我是一来想去见见冒大侠，告诉他我曾经见过冰川天女的事儿；二一来也要请冒大侠早些提防。你想一想，冒大侠那是何等的威望！就算这事情发生之后，他能镇压下去，我觉得也是大为的不妥。”唐公子，你这打算要到哪去啊？也是想接见冒老前辈吗？唐惊天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正是。算起来，我们刚好能及时赶到，但愿冰川天女也能及时的赴会。到时候，我倒想瞧瞧这位空通派的怪人，他到底练了一些个什么样的奇异武功，居然敢在冒老前辈面前闯名立万。一听这话呀，萧清风这心呐，这就有一半放到肚子里头了。他知道这唐惊天只要一出手，肯定对这事儿是大有进意。另外觉得这冰川天女也去，假如说这冒川生这要发生什么事儿了，亲自下场动手，他也是身份了。冰川天女和唐惊天只要凭他们俩在呢，基本上什么事儿都能解决。另外俩人还是小辈儿，只要有他们俩在场，要维持这现场的环境绝不可能有问题。好，那咱们再等片刻，一会儿天亮了咱们便一同上路。这江南就听他们俩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搁那说憋坏了，俩人一听赶紧插嘴：“哎，萧老戏还有我呢。”唐惊天说：“你什么？你不是有个好师傅吗？你还想走吗？”“哎呀，唐公吉，我的唐大相公啊，亏你还系我们公吉的好朋友呢。你不知道我还要给我家公吉送这要紧的信吗？你能不带我出去吗？”“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就算你着急，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。我再问问你，你们公子怎么样啊？”“
我们供给很好啊，一日三餐吃三碗大米饭呢。”“
我不是问你这个，我问你那土司他女儿怎么样了。”“
哼，你别提那土司女儿了，她天天跟那打扮跟个小娼妇差不多少，从早到晚出去打猎都得搁我们衙门口过，我们少爷呀就怕见她，整天躲在衙门之中，简直都不敢出来，好像怕碰到他被他一口就给叼去了。”
说着话江南自己也乐了。“是吗？要照这么说，他们那婚事那不也成定局了？”“
还没有，我们公子就给他来个一推二六五，不过现在说清楚了，那是土西逼迫我们老爷答应的。到明年的春天，那喇嘛庙要建起来，听说还有一个什么白教的活佛要主持什么开光大典，那时候可就得由活佛替他们证婚。哎呦，我家公吉哟，想逃也逃不了喽。”
唐惊天心中一动，这陈天宇至始至终念念不忘那神秘的藏族姑娘支那，可能他还不知道呢，支那已经做了圣女了，明年的春天可能就要跟白教法王到萨迦去参加这开光大典了。当然这些话他不能跟江南说了。这阵天光放亮，这太阳啊透过石林间的空隙洒的是满地的金光啊。
这林子里头还有个小湖，这小湖也是波光粼粼，景色是非常的奇丽。萧清风说：“唐公子，咱们赶紧上路吧。”
哎呀，那你们赶紧把我带出去呀、啊！
好，那就烦你带着我们向你师父辞行。
哎呀，干什么呢？跟那老家伙骑什么行啊？他不让我走的。
刚说到这，忽然之间就听见有一个非常苍老的声音说话了：“不知道哪一位高人看上了我这不成才的弟子？你看我这只是做一模仿，实际上啊，这声音听着倒不大，但是就感觉是千峰回应。”撞在这石林之中都有点嗡嗡作响，把这江南也给吓坏了，撑几个箭步窜出来，赶紧躲到这唐惊天背后了。唐惊天说：“后学啊，唐惊天误入此境，还望老剑客恕罪。”他这说话也运上真气了，就好像有一把剑刺入到这石林之中，四周围都发出来金属般的回音啊。这双方一显露功力，可以说是旗鼓相当。这唐惊天这话刚说完，忽然就觉得眼前一亮，啪，在这湖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多了个人。您说来的快不快呀、啊、事先一点征兆没有，也没看清他搁哪个方向来的，就跟搁在地底下变出来的差不了多少。再看这人呢、啊，头上戴着柳木的道冠，竹簪别顶，身穿紫黄色的道袍，外罩八卦仙衣，胖袜云履。往脸上看呢、啊，哎呦，这位呀、啊、可真够老的，皱纹堆垒，但是呢，精神矍铄，神采奕奕，头发胡子也都白了，两道抹子眉毛斜插入鬓，一对大三角眼，略微有点鹰钩鼻子，薄片嘴，手拿拂尘，飘飘然，真好像神仙降世相仿。这位一出来，唐惊天、萧清风没怎么样，一瞅这黄袍老道他也不认识，但可把这江南给吓坏了，哆哆嗦嗦这躲到唐惊天的背后，这脑袋都不敢露出来。这老道也没理他，奔着唐惊天过来了。我梁天尊，年轻人，要说几十年来能从贫道这石阵之中出来的，还只有阁下一人，能者称强，也没什么恕罪不恕罪的。你既然能走出石阵，想必有这夺道之处，你也有能力把我这不成才的弟子带出去。好吧，你带他走吧。
哎，这唐惊天一听这老道这说话这口气，再看这老道的身法，也知道这老道绝不是一般人物，就这么想把这江南带走，那太何容易呀、啊！但人话说出来了，唐惊天心里头也暗暗夹着小心，暗运内力，朝这老道一抱拳：“好，老仙长，那既然如此，当他把事情都办完了以后再来请意。”说着话呀，拉着江南一步一步这就往石林外头走。这老道手里头拿着拂尘呢，就瞅他这身形啊也没动弹，还搁着原地站着呢。这拂尘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把这拂尘轻轻一甩，唰，这顽童翅膀还没长硬呢，他就想飞，
阁下你可得好生替贫道管教啊。
嘴里头这么说，但是唐惊天已经感觉到了，这老道这拂尘轻轻这么甩这么一下子，他不用看他就听着有风声，就感觉呀有几根这拂尘这沉思被这老道内力给逼出来，奔自己这方向就过来了，猛刺他和江南身上的穴道。您琢磨琢磨，这拂尘这沉思又细又软还挺长，你想把它扔出去根本就使不上劲儿，但是这老道轻轻一拂射出几条来，就能拿这沉思当这飞针使唤，让人是防不胜防。您说这得啥功夫啊？你看江南不知道，但唐惊天感觉出来了，赶紧一拉江南，哎，江南小心点，这有石头。嘴里这么说，实际上他身子不经意的吧，把这江南这就挡住了，有几根要射到江南身上的这沉思全落到他身上了。这唐惊天身上这阵都蕴着内力呢，眨眼之间也觉得好几处的穴道有点发麻，好像被蚂蚁咬了那么一口差不多少，那要不早做防备就被这老道给暗算了。哎呦，先说话，这老道这功夫可太高了，比我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。这江南哪知道这些事儿啊，低头瞅了瞅，哎，哪有石头啊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唐惊天说，哎，好了，不用找石头了，江南呐，既然你师父放你走，还不快谢过你师父。他知道像这老道虽然自己不认识，但是呢肯定也是一位大有身份的人呢，而八一下子没打着，绝不能再跟后辈晚生为难了。江南虽然不明白这里怎么回事，但是也算是机灵，恭恭敬敬朝着老道做了个揖，多谢师父放行，多谢师父了。唐惊天把手松开，让江南自己走，怕江南搁自己身边株连于他。这老道啊，面沉似水，好啦，既然你愿意走，也算你没有这个福分，从今以后你我再无师徒的名分，你好生去吧。这几句话呀，就好像一根根的利针一般，嘣嘣往这江南耳朵里头这么扎，这江南这么哆嗦差点没坐地上，赶紧把耳朵堵住，还觉得身上有点发热，但是接着逃跑也不在意，躲到那边萧清风的身后去了。唐惊天刚要告辞，那老道瞪了他一眼，慢着，不知道前辈还有何吩咐。年轻人，你这岁数不大，本领能练到如此的地步也是难得，不知道你师父是哪位呀？能不能说出来，贫道也好前去请教啊。晚辈所居之地离这太远了，不敢有劳老前辈出山。无量天尊，看起来最近几年来江湖之中确实出了不少的人才呀，贫道本不想离开这片石林，但是冲着你这句话却非得找你师父不可，非要跟他当面请教一二。你师父是谁，你还是说出来吧。唐惊天刚要说话，就听见在这石林之中又有人怪笑了一声，
黄石道友，你可看走眼喽，天山派的武功家术你还没看出来吗？ 啊，你试想一下，天下后辈人之中，除了唐小兰的独生爱子，还有谁敢在你面前如此的放肆呢？我早就已经说过，天山派一直以这名门正宗而自居，将一切其他的门派都当作是邪魔外道，如今你也该相信了吧。唐惊天定睛一看呢，只见从这乱石堆之中称又蹦过一位来，这位周身上下一身红，又瘦又高，这满脑袋都是红头发，跟这乱草差不多少。来的谁呀？不是别人，老朋友老对头，翻天写手印写身子。这唐惊天呐，不止一次的和他打过交道。你说这家伙啊，阴魂不散，自己走到哪他跟到哪，也不知道和他这仇结的怎么那么深。先说话坏了，这血神子只要一来，恐怕呀不容易出去了。这血神子把这些情况介绍完了，老道果然一乐，把这拂尘一甩，年轻人，贫道本来不想与你为难，但既然是你，贫道就这么把你给放出去了，那别人恐怕说贫道怕了天山派的唐小兰夫妇，好说也不好听，让贫道颜面何存。这唐惊天知道这阵啊自己这形势挺危险，自己这边真正能打的就老哥一个，像萧清风江南那根本就指不上，对方两大魔头，那一个血神子自己都敌不住，更何况还有这么个老道叫什么黄石道人，那更比不了了。但是气定神闲，好，既然两位老前辈偏要留我，那么我肯定是走不出去了，没办法，只好留下来任二位处置。这老道说，我量天尊，小辈贫道要留你，何须别人帮手啊？邪神子，你在此给贫道做个证人，这年轻人若能接得贫道七招，便让他出去，你也不许阻拦。年轻人，你还是把兵刃亮出来吧。你看黄石道人画出道来了，哎，就七招，也是站着自己是前辈的身份。唐惊天一乐，好，前辈，既然您想赐教，也不必限定在这七招之内。小生我搁这呢，一不能逃，二不会跑，还请老前辈进招吧。哎，你看看，这唐惊天明知道自己打不过人家，但是啊，既不先亮兵刃，也不先动手，嘴里头口称前辈，实际上把这黄石道人也当成平辈了。嘿，黄石道人不由得也是勃然大怒啊！好，你既然不亮兵刃，也是你自己找死，你看招！说着话，把这拂尘往起一扬，也没看他这脚底下怎么动弹，身子突然唰啦就往前呐，就能移动了一丈挂零。这就到这唐金天近前了，拂尘是当面这就拂到了。他这拂尘一拂啊，看上去挺平常，这萧清风也经常用这招，但是同样一招得分谁使，这老道用出来和这萧清风用出来那是不可同日而语啊。这老道使这招，实际上这一招之中含着两式，先是这阳刚之气，这拂尘呐， 都凝聚到一起了，就好像是一只大铁笔，差不了多少。呼呼刮风啊，这就是阳刚之力。如果说这阳刚之力八点一下子没点着，这拂尘刷一下子到对方面前，这就散开了。阳刚化阴柔，千丝万缕就刷刷刷刷专刺敌人穴道。你就什么高手，你这招也很难防备。但唐经天那干什么的，打起仗来经验丰富，凝重如山，他站那没动。哎，这黄石道人先说话，你怎么不躲呀？看起来你这真是找死呢。这拂尘刷一下这就散开了，千丝万缕奔着唐经天这就照下来了。就在这箭不容发这么个功夫，唐经天猛然之间一张嘴啊，顺着嘴里头就喷出了一口真气。这拂尘一散开，被他这口真气一吹，当时都飘起来了。要说这黄石道人这功力比这唐经天高得多得多，只是啊，黄石道人这阵儿留着情了，觉得自己和这唐经天初次见面也没啥仇恨，这要把他给伤了或者给弄死了，无形之中得罪唐小兰夫妇，那唐小兰夫妇能不报仇吗？这要说对这唐小兰夫妇啊，他心里头还真就没底，所以这一招没使全力，用了一半的力气。那唐经天你看站的没动，实际上也是潜运真气，把这天山派的内功心法吹云功施展出来了，此消彼长。因此上黄石道人这一记绝招被这唐经天这就给破了。嘿，黄石道人一愣啊，先说话没想到这小子还真就咬两下子啊，叭把这拂尘一转，这千丝万缕啪都竖起来了，就跟一根根银针差不了多少，上刺眼睛下刺咽喉啊，啪啪这就到了。那萧清风搁后边看的都看呆了，他也是使这拂尘的高手，没说嘛，跟这黄石道人那没法比。说时迟那时快呀，唐经天向后一撤身，歘啦，耳轮中就听见长子啷啷啷啷啷，但见寒光一闪，一阵龙吟虎啸之声，他把这游龙剑这也撤出来了。二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了一处啊，啪啊啪啪啪啪，别人也没看清这仗怎么打的，一眨眼过了五招了，这眼瞅着就剩两招这就要完事儿了。黄石道人不由得也有点着急了，但你说自己一个托大话说出来了，想要改口改不了了。哎呦，没想到这唐经天还挺难对付啊，这黄石道人一着急不由得对唐经天才要下起毒手。